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我们这个栏目一直希望通过旅行者的眼睛带大家去发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而我们今天要聊的目的地不大，却汇聚了世界的多元文化，那就是新加坡。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花园城市，但是它远不止如此。今天的嘉宾蔡宁刚刚完成了一次新加坡的旅行，带回了很多有趣的经历。蔡宁，欢迎你。
哎，谢谢春楠，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我这次去新加坡这趟旅行。我认为虽然新加坡这个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我发现它就像一颗小小的宝石，在马六甲海峡折射出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多彩的文化与风景。我这次在新加坡呢，大概待了能有一个星期，从新加坡这个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到这儿的文化，再从新加坡多元的美食到人文，真的对我来说啊，是收获颇丰。
那我们就从第一印象开始吧。那么蔡宁，你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呢？
哎，确实真的有。就在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被这个樟宜机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给震撼到了。大家都知道樟宜机场啊，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好最繁华的机场之一。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机场或者交通枢纽，它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商务休闲旅游中心。它里面不光有星耀樟宜这样的一个室内瀑布啊，在机场里面也是世界最高最大的室内瀑布，这个水啊就从玻璃穹顶倾泻而下，围绕着热带雨林般的那种植物啊，一下飞机就能给我们一种我来到东南亚的这种感觉。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啊，这个国家对于自然与现代的结合有着独特的追求和向往。那么在我走出樟宜机场的时候，我坐车要往新加坡的 downtown 去，我要去酒店，我从上车开始，眼前的景象更是给我一个又一个惊喜。新加坡两城市非常小，但是每一条路两旁全都绿树成荫，而且这个花坛啊，包括灌木也修整的那是整整齐齐，整个城市啊的干净程度、整洁程度，那是没话说，也没有说看到什么乱丢垃圾啊，包括地上有一些脏东西的情况，就连出租车司机对我们外国人来说都很热情，主动开始给我们介绍啊，在新加坡的一些风俗啊、交通啊或者生活习惯。可以说从到新加坡的第一刻开始，他就给了我一种就是井然有序，但是人人又充满活力的感觉。
是这样，虽然我没有去过新加坡，但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或者说城市，它给我的第一印象也确实是一种干净整洁的一种很规范很标准的印象。那么我们大家都有了解过新加坡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背景，那么泰宁，你有对这方面的了解吗？
对，新加坡虽然年轻，但是它的历史其实我认为比较复杂，别看它就那么点地方。在19世纪初期，英国人是第一个到这儿的，在这儿建立起了殖民地，新加坡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就逐渐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和港口。那么到了二战时期，它也曾经被日本占领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逐渐走向独立。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呢，新加坡非常的多元，可以说像美国一样有很多很多种人员构成。那他们大部分呢主要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一部分欧亚混血人，甚至还有一些欧洲人都在新加坡定居。那他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呢甚至都有四种，你看我们熟知的世界通用语言英语，还有华语，还有马来语，甚至还有印度的泰米尔语， 比如说在这一些地铁牌上啊，或者路牌啊，政府公告那些牌子上，你经常能看到四种语言并列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证明这个地方真的是新加坡真的是文化非常多元，而且每一个民族呢，每一个来到新加坡定居的民族，他们都有一小片专属于自己的聚居地，你看像是中国人华人啊，聚集像唐人街啊，也在新加坡叫牛车水，那里面是充满了像中式的牌坊啊，小庙啊，庙宇啊，包括一些像是中药铺子，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中餐馆，还有小印度里面那些五彩斑斓的壁画啊，喷涂啊，里面那些印度教的这个庙宇啊，包括我们熟知的印度香料之王也在新加坡开了很多这种小香料店啊，咖喱店，让你瞬间感觉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氛围一样。包括还有新加坡最著名的马来文化，一些马来清真寺啊，还有一些传统的马来敬主，让我觉得新加坡真的是特别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这么小一个地方啊，这么小一个城市里，你可以感觉到不同人、不同人文、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碰撞和结合。
那听了蔡宁的讲解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会和我一样，确实对新加坡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而感到非常的好奇。那么我们言归正传，你这次在新加坡的旅行都去了哪些景点呢？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细细介绍一下吗？
OK， 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是特别值得一提的。首先我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最著名的这个滨海湾花园啊，从地铁一出来，我是在傍晚吃完饭的时候去的，那个景观我一下就看到了，在这个城市的高楼耸立下的海滩上啊，建立起了一片像是绿洲一样，全是各种绿植，非常震撼。而且到晚上的时候，还有在穿插在这些树里面的一些超级树，上面会发出灯光，那些灯光秀啊，这些高达几十米的这些人造树啊，就在夜空下随着音乐变换色彩，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未来科幻电影，就给你一种穿越的感觉，前一秒还在原始森林里面，下一秒又看到人为科技的震撼，然后你站在那个树下抬头的时候，就又会觉得自己好渺小，但又感觉特别震撼。那在第二个我去的地方呢，就是所有游客我认为到新加坡都是必须打卡的地方，就是鱼尾狮公园。鱼尾狮啊，它是一个长着一条鱼尾巴的狮子头的东西，它在新加坡算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象征，狮头代表新加坡国力的力量，而鱼尾代表了渔村人民起源，站在那儿就能看到著名的金沙酒店，出路在滨海湾上，三栋大楼上面托起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泳池，像船一样的屋顶，真的是很有很有标志性。之后呢，我又去了一个神奇的小岛，它叫圣淘沙岛。那么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几个连锁的最有名的大型游乐场，大型欢乐场的其中之一就是环球影城，那么新加坡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家庭和朋友们去体验，你看包括非常刺激的过山车啊，还有一些经典电影 IP 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啊，真的是非常好玩。那么就在这个环球影城旁边还有海洋世界，在里面你能看到巨大巨大的鲨鱼，像鲸鲨呀，还有魔鬼鱼啊等等等等，还也有很多好玩的在里面。而且我个人啊还非常喜欢圣淘沙这个岛的这个沙滩，真的是很白很干净，而且这个海啊，白天太阳晒在里面总会映射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风光啊，包括后面看这个环球影城和海洋世界的这个大楼啊，真的是白天躺在那儿晒太阳，晚上呢还能看到水幕灯光秀，我认为是非常浪漫的。那我从第二天呢，我从这个环球影城离开之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了新加坡最出名的植物园。这个新加坡的植物园和一般的植物园不一样，这个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点名的世界遗产。园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国家胡姬花花园， 那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兰花，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让我感觉这眼花缭乱。那最后呢，我又去了乌节路这个著名购物区。就虽然呢，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 shopping 的人啊，但是在乌节路上，真的是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国际化气息。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厂牌啊，包括一些有名的连锁餐厅啊。有名的商场啊，全都汇聚在这里，而且晚上的时候也会有灯光秀，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么，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么多新加坡的一些旅游景点。那么，说到新加坡呢，大家也一定非常好奇新加坡的美食，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说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那么它的美食文化也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相互融合的。那么，在你在新加坡的一周的游玩中，你都吃到了什么美食呢？
对，我觉得吃的绝对是亮点。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去不同的小摊儿、小贩儿、小饭馆儿去体验啊，新加坡本地最爽、最日常的这些美味。我认为第一我要提的就是海南鸡饭。海南鸡饭啊，在新加坡可谓是这个国民美食。这个鸡肉啊，清淡，但是香料焖出来、清煮出来的鸡肉异常的鲜嫩。这个米饭用鸡油和鸡汤来煮来蒸，所以它跟一般米饭不一样，它就这种鸡香味直接就到鼻子里面，香气扑鼻，再配上本地那些小辣椒、小黄辣椒酱和那个姜蓉，我觉得真的是无敌。第二就是辣椒炒螃蟹，这个菜啊可谓是新加坡的一道国菜啊。这个螃蟹被炒的这个浓郁的这个番茄辣酱里面，微微的辣，但是带着甜味儿。满手可能说你抓起来吃的满手都是酱，但是香而不腻，鲜味十足，吃的非常满足。还有我认为比较让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就是这个叻沙。叻沙呢，就是咖喱加上椰奶融合在一起，炖煮出来浓郁的汤汁，最后浇在米粉上。或者浇在饭上，一点辣，一点甜，又很有椰香，真的是又开胃又好吃。还有就是不得不提的肉骨茶，肉骨茶啊，可谓是东南亚的这个也算是一道传统经典的美食，在新加坡尤其被发扬光大。用这个中药材啊和各种各样的香料炖煮出来的这个排骨汤、大肉汤，味道呢里面又有一些胡椒的那些辛辣。但是配上饭啊，就感觉又好吃，又通过这些中药材又很滋补。那最后呢，我认为最出名的小吃呢就是沙爹，比如说沙爹烤肉串儿。但是在新加坡本地呢，他们愿意蘸上一点花生酱，这个味道啊，我感觉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哎，又有点甜，又有那种。莫名其妙像是咖喱一样的香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但是衬托着肉香啊，就是让人赞不绝口啊！所以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小吃。那么我去了呢，去吃这些小吃的呢，有几个我认为比较好的小摊儿、小贩小摊儿的中心，比如说牛车水大厦啊。还有 Bugis 啊，比如说这个麦斯威中心啊，里面都有很多像是米其林甚至都推荐出来的小摊位，一小碗，别看它是米其林挂星，但其实只要几块钱就能吃到最正宗的新加坡味道。
听到探宁对于新加坡美食的这样一个描述，让我都觉得非常的兴致盎然，也迫不及待的想去新加坡去尝试一下了。那么，我们刚才聊到了新加坡的美食、新加坡的美景。那么，我之前有了解到说，新加坡一年四季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是吗？
对，我这次去的时候呢，正好遇到农历新年，这个牛车水啊挂满了红灯笼，街道上人山人海，包括像我们华人的唐人街的庙宇前，还有舞狮表演，孩子们都拿着小灯笼，那种热闹的氛围啊，真的是让我感觉在中国过年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国庆节也特别特别的盛大。政府呢会在滨海湾举行阅兵和烟火表演，站在滨海湾公园可以 俯瞰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人都在欢聚一堂，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庆祝国家生日的气氛里。还有最初还有很出名的大宝森节，这个呢是印度教的节日，而且但是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其中游行的人呢会背着装饰华丽的卡瓦迪，表达着对神明的虔诚，真的是很震撼。
确实，那如果听泰明这么说的话，那么新加坡的节日确实是也和新加坡这主流的四个国家四个人种密切相关。像我们中国的新年，包括印度的大宝森节，这些都和当地的一种民俗文化和一种人种的交合非常有密切的联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说新加坡的教育是非常有名的，包括我最熟悉的可能是南洋理工大学，然后我当时其实非常想去南洋理工大学读书来着，只不过后来选择了去西雅图读书嘛。那么泰宁，你能为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的教育吗？
是这样的，新加坡呢有几所非常非常出名的世界高校，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还有这个刚才顺南提的南洋理工大学 NTU， 它常年是排在亚洲前列，甚至我们经常会在世界大学的排行榜上，比如说 QS 都能看到排名很靠前。而且你站在这些大学街啊，包括走在新加坡随处的街头，你都能看到有很多这里面的学生啊，在咖啡馆啊、图书馆啊学习啊，而且大家无论来自哪个国家，英语都很好，而且还能听到有人说中文，那种学习氛围啊和文化啊，就感觉非常国际化。学生的年轻人既有活力，而且在新加坡又过得很有目标感，感觉，哎，大家都在为了将来的美好前途而努力。
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也确实是排名非常高的大学，所以它会对学生有着更高的要求。那么能在这两所大学里就读的学生也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除此之外呢，你有没有在新加坡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小故事或者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人呢？
哎，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个 Little India 呀，这个小印度，就突然就迷路了。因为那个小地方就是这个街道啊什么的都比较复杂繁复，我一时就根本就找不到就回地铁站的路了。我打开 Google Map 给我指的路也不对，就是从一个小胡同拐到另一个旮旯。我就随便问了一个正在卖花环的印度裔这个大叔，他一开始先用英语跟我说，哎，后来发现我像是中国人，能听懂中文，哎，他竟然用中文用华语开始跟我说，我真的是非常惊诧，因为我看他像是印度裔的，这个不像是会说中文的人。他告诉我他是印度裔来到新加坡的第三代移民，家里呢一直在新加坡生活，而且他真的是很自豪的跟我说新加坡虽然小，但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都能和平相处。他也非常开心学会了中文，因为他知道在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华裔和来新加坡旅游的中国游客，他也特别愿意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跟他们介绍他的家乡文化，甚至他最后还撂下他的小摊儿，亲自给我领到地铁口了。我真的是感动啊！那会儿一下就我直接买了他三个花环，真的是很热情。
确实是这样。那么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出来，这不同的人种之间相互通婚，然后不同的这种文化相互交融，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混合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说白天的新加坡井井有条，那么晚上的新加坡呢，会不会像它白天一样这么稍显的略有一些这种刻板印象？它会是一种灯红酒绿的情况吗？
确实，夜晚的新加坡其实我觉得比白天更迷人，因为新加坡这个气候啊，白天说实话是有一点热的，但是晚上既凉快，而且新加坡的夜景我认为是无敌。比如说在滨海湾啊，最著名的滨海湾，它的夜景啊、灯光啊，包括金沙酒店啊，这些 灯，这些霓虹灯倒映在这个海面上，倒映在海湾里，真的是很浪漫。而且包括啊，像克拉码头啊，有很多年轻人在上面聚会。沿着新加坡河的这个餐馆啊，包括一些小酒吧，每一家都非常有特色。很多人下班之后都会选择来这放松一下。我认为这个氛围之下啊，一天的疲惫也能一扫而空。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在新加坡，在其他地方我觉得都没有，就是夜间动物园。这是全球第一家夜间开放的动物园，你在里面晚上呢，可以坐着小火车，迎着月光，近距离去观察那些新加坡本土东南亚的夜行动物的生活状态。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
哇，确实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我也一直希望就是有这种夜间动物园的存在，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确实是这个昼伏夜出的嘛。那么如果只在白天去参观动物园的话，也有可能会错过这些物种。但是像新加坡的这个夜间动物园呢，其实就可以完美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潘玲，我知道你刚才提到了说你对购物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了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去介绍新加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文化和氛围，那么还是要问一问你，很多人去新加坡的话也会带一些纪念品，包括你应该也会带了一些纪念品回来吧。
对，我带了不少纪念品回来，但说实话，我带的都是一些新加坡经典的带回来的吃的方面的小伴手礼。在新加坡的购物体验呢，其实非常丰富。比如说，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些高端商场聚集的乌节路，再到这些在牛车水的这些小店儿，都能找到好东西。但是呢，我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认为是我自己吃了也非常好吃，我也愿意带回去跟我的家人朋友们分享的几个地道的小伴手礼。第一个就是新加坡地道的小肉干儿，就像我们熟知的，在中国有很多连锁店的美珍香，它其实就是来自新加坡的。这个肉干儿就有点像咱们国内卖的那种，就像蜜汁牛肉干儿啊、肉脯那种，是新加坡人逢年过节必买的小零嘴儿。包括呢，还有像吐司咖椰酱啊，这个是用椰奶啊、鸡蛋和糖做成的酱，在新加坡啊，他们有一种就是国民早餐，专门吃这个，蘸上这个半生不熟的生鸡蛋，再来一杯这个咖啡奶茶，真的是爽的不行。还有一些像地道娘惹呀、啊，新加坡这些娘惹小糕点，哎，这一些色彩缤纷又好吃的小点心，那不仅好看。卖相好，而且其实还非常好吃，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送人的。那么，我认为除了吃的呢，对我来说，如果说是带回来一些具有新加坡浓厚 IP 文化氛围的小伴手礼的话，那我觉得必须是鱼尾狮造型的小纪念品，这个是最能代表新加坡的。比如说像小钥匙扣啦、冰箱贴啦，都很。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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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确实，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我们泰宁对于新加坡纪念品的讲解，也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下一次到新加坡，然后我们需要带纪念品去送给亲戚朋友的时候呢，也一定会有更方便、更便捷的体验。在一个新加坡这样的多民族的国家里，那么像这样不同的信仰是怎么融合呢？他们像一些这种宗教信仰冲突的地方，新加坡又是怎么样去帮助他去解决、去缓解他们的矛盾呢？
嗯，新加坡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个很特别的，就是宗教的非常多元化。你在路上啊，可以看到一些佛教的寺庙啊，还可能看到清真寺，还有印度庙，甚至还有教堂，几乎可能在一条街上就能找到不同的宗教场所。比如说甘榜格南有著名的苏丹回教堂，这个金色的穹顶在这个阳光下，我觉得确实很壮观啊。而牛车水的佛牙寺就显得更庄严典雅一些，是佛教徒的圣地。我觉得新加坡通过他们特殊的制度和政府制定的文化教育，让大家都能懂得尊重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的社会能够一直保持和谐的原因。
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新加坡的景观，还有一些宗教文化，还有一些购物体验。那么除了城市景观之外呢，新加坡还有一些其他的自然风光吗？
哎，那当然有了，比如说像是我去的玉廊啊，这个飞禽公园，这里面聚集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小鸟，有小的，有大的，色彩斑斓的，我认为非常适合亲子游。还有这个乌敏岛啊 ，Palubin， 这个是新加坡仅存的这个乡村风貌，小渔村风貌的小岛，岛上呢都保留了新加坡刚建国初期时早期渔村人民正居住的样子。整个小自行车骑一骑，绕着这小岛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红树林啦、海滩啦，甚至还能遇到一些野生动物。我认为对于想体验这个 chilling 一点的、慢节奏一点的旅行者来说，这个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和灯红酒绿的好地方。
确实，新加坡的自然风光我们大家都非常有名。那么除了美食和风景之外呢，新加坡的文化艺术氛围怎么样呢？
嗯，其实新加坡不光有这个多元的文化，其实也很有活力。比如说滨海艺术中心，它的外形呢就像一颗大榴莲，但是里面经常会有著名的音乐会和戏剧表演。新加坡政府呢也很注重当地这个艺术发展，每年还会举办这个新加坡艺术节，吸引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表演。我还在街头看到过年轻人表演这个 K-pop 舞蹈啊，还有人拉小提琴。这整个新加坡给人的感觉就是又有文化气息，但也不缺现代风景。
确实，新加坡是一座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城市。那么像听你这样讲呢，我觉得新加坡不仅光是一个旅游城市，更是一种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那么你可以帮听众朋友们去总结一下，你觉得新加坡带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
我觉得新加坡给我带来最大的感触就是多元与和谐的共存。新加坡呢，用很小的国土面积，但是包容了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并且让他们在这里共同发展。它让我意识到，一个社会啊，一个国家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能不能让所有人，能不能让不同差异化的民族共存。旅行虽然结束了，但对我来说，那种新加坡独有的和而不同的氛围，真的是会让我一直记住。
确实，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一部分旅行的意义，不光是去看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或者说人文风景，更是去了解这个国家或者这种城市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说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这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点。那么你已经在新加坡玩了一圈了，那如果让你去给一些第一次去旅游客一些建议呢，你会从哪些方面去提醒大家？
我确实总结了几个非常实用啊，起码对我来说认为很有用的这个旅行小贴士啊，应该我觉得会对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朋友很有帮助。第一呢，就是气候和穿着。新加坡呢是一个热带气候，一年四季说话都很热，湿度也大，白天搁外头待着感觉闷得乎的，所以衣服呢我建议尽量就是轻便 T 恤衫啊短裤啊，我觉得就很足够了。但也要注意啊，新加坡经常会下雨，所以我觉得再带一个雨伞包括防晒啊都很重要。而且啊，商场、地铁、餐厅，你看像这些室内的地方，说实话空调给的非常足，我认为在小包里面揣一个薄薄的薄外套也很有必要。就比如说我们要搁商场里待时间太长的话，这个小薄外套就起到大用处了。那新加坡这个气候就是这样，太阳啊和阵雨啊常常就是轮流出现，一天甚至能换着看着好几遍。第二呢，就是交通和咱们出行。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其实非常发达，包括像新加坡地铁 MRT 其实覆盖了所有大部分景点，公交车也很准时。我在这儿啊，强烈建议大家买一张这个 EasyLink 这个卡，或者这个新加坡的 Tourist Pass， 可以无限次乘坐这些公共交通，非常划算啊。出租车呢虽然方便也很礼貌，但是说实话我认为新加坡的出租车价格相对高，而且我认为景点与景点之间其实距离不远，而且一般都有地铁站，多用地铁和公交就足够了。之后呢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吃，美食攻略。我觉得新加坡的灵魂啊，不在于那些大饭店，在于那些小贩儿、小摊儿，这个才是新加坡最重要的点。像是牛车水大厦呀、麦斯威熟食中心啊、Bugis 呀、老巴沙呀，都很有名。不用害怕去点排队长的摊位，那通常就是最好吃的，而且他们其实排队都很快，几分钟一个，几分钟一个。还可以尝试一些我们不常见的小吃，比如说像炒萝卜糕了、福建虾面了，还有椰奶甜品最出名的这个冰镇珍多冰啊 Kendo。 那么除了吃穿以外呢，还有就是景点的安排。新加坡呢其实确实这个土地面积不大，国土不大，但是景点呢都很集中，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按区域来规划。滨海湾一带最出名的，你像是滨海湾花园啦、沙滩啦、金沙酒店，还有鱼尾狮公园，可以花一整天在这一小片来回逛，基本下来这一天都能把滨海湾这一片最中心的新加坡景点逛下来。第二天呢就去圣淘沙岛，那上面有最著名的像 Universal Studio 啦、海洋公园啦、还有海滩，也可以再安排一天玩得很嗨。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些文化区，像是牛车水啦、小印度啦、甘榜格南啦，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人们在这里聚集的多元民族文化，基本半天到一天也可以。最后呢就是一些自然景点，你看像我刚才提到的新加坡的植物园啦，还有很出名的动物园，还有那个夜间动物园，也非常值得一去，非常适合喜欢自然的游客们。那么还有关于购物和纪念品啊，如果说我们有这个买牌子货，包括一些 shopping 的这个安排的话，那就直接闭眼冲啊，乌节路这里面有很多大帽啊，就像我之前所说。但如果想买一些本地特色呢，可以去牛车水买鱼尾狮纪念品啊，包括咖椰酱啦、斑斓糕啦。樟宜机场免税店其实也很好逛，我认为是在全世界的这么多国际大机场里边最像商场的一个，价格呢也很公道。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要重点提一下的，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法律啊注意事项。新加坡的法律其实非常严格，他们禁止乱丢垃圾啊，包括像在地铁里吃东西啦，而且不能随便嚼口香糖。这些法律呢，这些规则也是维持了新加坡社会如此和谐的一个重要的一点。 还有就是新加坡的治安，我认为新加坡治安啊真的是全球名列前茅，晚上一个人出门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也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支付方式的话，新加坡的大部分地方都支持信用卡，甚至新加坡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通了像微信支付啊或者支付宝都 OK， 但是去那些地道的小摊儿小贩儿啊那些地方最好还是留一点现金。最后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咱们这个语言，新加坡我认为是对于咱们中国人出去旅游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啊，虽然他们英语是第一官方语言，但是很多地方其实他们都会说中文，华语我觉得也能说得通。再之后呢，就是我认为我建议在新加坡停留啊旅游的天数，我觉得说实话四五天最合适，多半周吧，能把新加坡的主要景点啊美食啊和文化体验都覆盖到。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顺便从新加坡直接到马来的这个亚新山，马来的新山那边去玩一天，坐巴士就直接到，因为马来和新加坡是挨着的，挨着的，也是非常方便。
那听你这样一个介绍的话呢，我想啊，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们会对怎么样去新加坡才可以避免踩坑，或者怎么样去新加坡才会更加方便的游玩有着非常明确的了解了。那么我有一点好奇，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英语是新加坡最常用的语言，但是很多地方说中文也 OK， 那么像对于我们有些完全不会说英文的这样的一些游客朋友们，他在新加坡自己一个人的话是可以就是完成比如说像吃饭住酒店或者买东西这样一系列就所有的这种旅游的流程吗？
是啊，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因为起码在我在新加坡这段时间的体验之中啊，包括从落地机场到坐出租车到吃饭再到逛街，基本你看那些长得像亚洲面孔长得跟咱们差不多的，他们都会说中文，他们就算不会说中文，我认为一些就是基本的英语啊，就是像比如说 Hello 啊 Goodbye 啊 I want this that 了，也是他们都能明白。但是我认为啊，新加坡真的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真是最友好的一个旅游的地方，他们我感觉至少70%的人中文都是非常流利的。
确实，那么你这些建议确实非常贴心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计划去新加坡的话，那一定要把这些小技巧去记下来。确实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提前做好功课呢会让我们的旅途变得更加愉快。那么谭颖，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实用的建议，那有没有一些更加深入更加小众的提醒呢，让大家去避免踩坑，也可以像本地人一样玩得更地道？
嗯，是有，那我再补充一些我认为更细致的点吧。第一就是在出发前的这个出发前的准备啊，现在呢新加坡已经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了，但是我们最好提前，我们一定要提前添一个这个电子入境卡，下一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土安全局的这个 APP 就可以直接填好，落地新加坡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刷我们的护照进新加坡。还有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电源插头啊，新加坡用的是英式的这种三角插头，我们国内的充电器可能用不上，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提前带好这个转接头啊。还有就是上网，虽然新加坡我们可以直接落地开漫游啊，但是我认为待个三四天四五天漫游费啊真的是很昂贵，所以可以买一个本地的电话卡，或者直接在机场呢去买一个租一个那种随身 WiFi。新加坡市区呢也会有不少的地方都有免费的 WiFi 热点，但是我认为还是办一个电话卡更方便一点。还有就是这个天气啊，新加坡属于热带地区，所以它会有一点的这个蚊虫的叮咬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尤其去像植物园啊包括夜间动物园啊一定要带好这个花露水。再加上在新加坡玩啊一定要注意好随身带好水啊，商场啊地铁啊都有饮水机可以免费接水，但是白天在外面走的时候一定注意好要随时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新加坡下雨确实可能一瞬间，前一秒还是太阳天，下一秒就直接开始下雨了，所以可以往包里随身揣一把这个小伞啊折叠伞，或者干脆就穿一件啊比较防雨的这个外套，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就是一些出行的细节啊。新加坡呢，这个工作啊、社畜啊，是工作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早上7点到9点，或者晚上5点到7点，大概这个时间段啊，地铁、公交那人的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作为游客啊，尽量错峰出行。但是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关于走路的体验，其实新加坡很多景点它距离都很近，走路就可以来回串联，比如说滨海湾沙滩啊周边就可以边散步啊边打卡很多景点。那么最后呢，就是假如说我们不得不一定要打个车，我认为我们可以下载一个 Grab， 就是新加坡这个像是 Uber 一样的非常非常出名的打车软件，比直接招手打这个出租车会便宜一点。还有就是一些吃饭上的这个小提醒啊，像是新加坡这个点餐方式啊，比如说在食阁，新加坡最出名这个食阁或者小摊小贩中心，一般是先点餐拿牌之后等着叫号，自己去取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吃完自己要收拾好。还有就是辣度的选择，新加坡其实不少美食它都是有点辣的，所以对于我们不太能吃辣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跟老板说少辣或者说走辣。还有就是新加坡我认为一定要去尝一尝喝一喝的这个特色饮品啊，推荐去试一试这个美露啊，比如说 Milo， 就是一种像是这个就是巧克力麦芽饮料，还有巧克力粉，喝起来像巧克力奶一样。还有拉茶呀，就是奶茶拉出来的带着泡沫的奶茶，在新加坡国民早餐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地道的新加坡咖啡，但是味道偏浓啊。那么还有一些小提示呢，就是像是景点的深度玩法啊，比如说金沙空中花园了，我一般推荐是傍晚去，一边看着日落呢，一边等着夜景，真的是站在高处很美啊。还有就是滨海湾的花园，除了这个超级树灯光秀啊，这个花园里面还有两个植物馆也非常值得参观。比如说我们在外面走的非常热，这个植物馆里其实还有空调，就是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云雾林，一个就是花琼，一张门票可以去两个馆，里边的植物也是非常震撼。还有像在圣淘沙海滩上啊，其实有一小部分叫希勒索海滩，也是很适得家庭，像巴拉湾海滩啊，还有吊桥啊，淡蓉海滩呢则更加安静。最后就是像牛车水，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只逛那个唐人街的主街啊，走进这些小巷子里面还有很多老字号的这个小吃铺啊，还有卖手工艺品的小店。那么购物上呢，我再格外加几点。第一就是樟宜机场的免税店，我认为千万不要错过，价格有时候啊甚至比市区的小贩还便宜，尤其是像一些化妆品啦，还有特色食品啦之类的，真的是很便宜。还有就是药妆和保健品，新加坡的药房啊，比如说最出名 Watsons 之类的，可以买到像地道的纯的燕窝啊、维生素啊，还有我们一直备受推崇的这个虎标万金油啊，真的是很合适，拿回来送人啊也是很有面。最后就是一些本地品牌，可以留意一些新加坡本土设计师的品牌，价格呢也不算太贵，还有特色，风格很独特。再包括假如说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节日了，如果能赶上国庆日那会儿的话，一定要去滨海湾晚上去看看烟花，真的是很好看。如果是像我一样在新年的时候赶上了，一定要去趟唐人街，去趟牛车水，感受一下新加坡这个传统华人文化的氛围。那么如果在圣诞的期间呢，这个著名的乌节路上的灯饰啊就变得非常漂亮，晚上散步呢也是很浪漫。那么最后呢还有一小点啊，就是一些隐形消费啊，比如说新加坡其实是有服务费和税费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餐厅的账单呢一般会自动加上10%的服务费和7%的消费税，但是就不需要我们额外再给 tips 了。还有就是这个矿泉水啊，瓶装水的价格啊，新加坡的便利店里边卖的瓶装水啊，比如说711啊，真的是很贵。但是呢新加坡大部分商场啊和地铁站都有那种直饮水的这个接水机，我们建议自己可以带个小水壶去商场或者地铁接水。 还有就是酒类的价格，酒在新加坡非常非常贵，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可以少点点酒精类饮料，可以改喝本地的小果汁或者椰汁。
哇，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小 tips 确实是面面俱到的，感觉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大家去新加坡都可以玩得像本地人一样。
嗯，哈哈哈，对，其实新加坡虽然小，但是细节特别多，只要提前了解一点呢，就能让咱们的旅行更加顺利，更加愉快。
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有没有观察过新加坡本地人的一些生活或者工作状态呢？
有，新加坡人的生活节奏啊，可以说是快与慢并存。在工作上啊，市区的 CBD 啊，金融区呢是高楼林立，而且很多上班族都穿着正装，早上在地铁里面人挤人，早出晚归，非常高效。我听当地人说，金融、科技和航运是他们的支柱行业。那么到了生活，比如说一到周末，大家呢又都很喜欢去公园啊、商场或者咖啡馆来 chill 一下，缓解一下压力。尤其是植物园和东海岸公园，经常能看到一家人骑自行车了、野餐了。新加坡人非常重视孩子和家庭的教育，所以家庭活动很多。这种工作拼命、生活放松的节奏，和我们常见的忙碌大都市不太一样。
嗯，确实是。这样的话，新加坡确实是从工作和生活划分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像一个忙碌的都市一样，在生活的时候呢，大家又非常的这种休闲自在。我们之前说了很多小贩中心的美食，那么像他们新加坡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嗯，其实新加坡的早餐啊就很有特色，就常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国民早餐，比如说像是新加坡连锁的亚困卖的那个咖椰吐司啊，配上这个半生不熟的鸡蛋，还有这个 kopi， 这个咖椰酱甜甜的，抹在这个刚烤出来的 toast 上，那真是非常好吃。那中午呢，就有很多人去食阁或者说小贩儿快速解决，你像是海南鸡饭啦、炒米粉啦、云吞面啦、福建虾面啦，都很常见。那晚上呢，则有可能跟朋友聚餐啊，吃火锅啦，一起喝肉骨茶啦、海鲜啦，或者一些西餐。最让我深刻的是他们这个饮品文化，咖啡和奶茶有自己一套叫法，比如说像是这个 coffee C， 就是加一点淡奶和糖的咖啡。你像这个 tea， 就是加糖不加奶的红茶。第一次单点呢，就是可能会有点懵，但是熟悉之后，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会喝，很好玩。
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些滨海湾、圣淘沙之外呢，那你还有没有一些小众一点的景点向大家分享呢？
有，那我来推荐几个。第一个就是哈之巷，这是一条很短的小街，但很满是这个色彩的涂鸦和独立的小店，这个 vibe 啊真的是文艺又很小资。还有这个南部山脊步道啊，一条全长10公里的登山步道，我们有体力的朋友们可以去爬一爬，爬到顶上呢可以俯瞰整个新加坡，真的是很好看。而且沿途中呢还有一个空中吊桥，很特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虎豹别墅，一个融合了神话与教育的主题公园，里面有各种中国民间故事和像是十殿地狱的雕塑，很有那种复古感。最后就是东海岸公园，除了滨海湾公园，这个东海岸公园的长廊呢也很适合骑车，在海边看看日出啊、日落啊，都很逼。
确实是新加坡，确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细细品味的城市，不光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或者像刚才你向大家介绍的一些比较宝藏的小众的景点，他们确实都会有非常浓厚的这样一种新加坡特有的风情。那我们刚才讲了新加坡的这种摩天大楼，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还有什么让你会觉得比较特别的建筑呢？
嗯，新加坡除了摩天大楼和景点，我认为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他们这个 HDB 啊，这个组就是像汤房一样公共住房。其实大部分新加坡人住的并不是什么豪华公寓啊、大别墅啊，而是政府兴建的小组屋。这些组屋外面看起来很整齐， 但是最有意思的呢是，这是楼下一般都有个小 grocery 小食堂啊，或者小活动中心。比如说我曾经走过一个算是老一点的小区，但是楼下的广场就有人在打羽毛球，还有老人在下棋，还有小孩啊在来回玩，就感觉像是一个很紧密的大家庭。我觉得新加坡的城市不仅是国家政府层面上的这个规划，也很注重这个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这一点我觉得很感动。
那像你在新加坡出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发现呢？
有，比如说像新加坡的地铁站啊，都很现代化，每个站都会有清晰的双语标识，就是英文加上咱们华语。列车上呢也会用四国语言，英语啊、华语啊、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来播报报站。还有就是新加坡的交规非常严格，司机几乎不会乱鸣笛。行人过马路的时候，红灯大家一定会停下，不像有些地方会闯红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就是我站在人行道边，有一次突然犹豫要不要过马路，一辆车远远的就停下来等我。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是行人的路权很被尊重。
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在新加坡有没有和当地人进行过交流？
是有过几次很有趣的对话。比如说在一个小摊中心，我点了一份这个乐沙，老板娘听我说中文就笑着用广东话问我是不是香港来的。她说很多新加坡的华人都会一点方言，比如说闽南话啊、广东话啊、潮汕话啊。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啊真的是被拉近了。还有一次是在一个书店遇到一个大学生，他和我聊起新加坡的教育压力，他说本地学生都很努力，但竞争也很大，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注重效率。我觉得这让我对新加坡人的务实和高效有了更深的理解。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新加坡的一些节庆，那你有没有了解到一些节庆背后的故事，或者说这些节庆的一些历史背景呢？
有，比如说这个大宝森节啊，是印度教信徒为了感恩神明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在游行队伍里面，有人会把身体穿刺成卡瓦迪，背上重重的这个装饰品走很长的路，这对于他们来说呢，我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净化。还有像咱们的中秋节的时候，我在牛车水看到了华人社区摆满了灯笼，还有办舞台表演，一个小女孩就拿着这个灯笼在路上来回走，让我觉得新加坡跟我们中国的节日场景有些相似。但是我们就算身在不同国家，但文化的根儿啊，我们感觉是相通的。
是这样。那么我觉得我其实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新加坡和我们所在的西雅图有什么一些不同或者相似的地方呢？
我觉得很有趣。西雅图呢，我认为也很国际化，也有很多移民呢和文化融合，但西雅图的节奏呢对比新加坡来说偏慢，人们更注重自然和生活。而新加坡虽然同样国际化，但节奏快得多，而且社会的规范啊、政府的法律啊也更严格。不过我认为两地的共同点是都很注重环保啊、健康和绿色生活。西雅图的人们喜欢户外徒步，新加坡人喜欢在公园散步，只不过西雅图是森林山脉，而新加坡更像一个大大的热带大花园。两种风格虽然不一样，但是都让人觉得很舒服。
我会觉得西雅图的生活节奏其实已经蛮快的，那这样的话新加坡的生活节奏确实会让人会觉得有些可能会吃不太消。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是游客朋友们容易犯的一些小错误呢？
有几条要特别注意一下。第一，就是在地铁里面不能饮食，就哪怕说掏出来水瓶子喝口水都可能被罚款。而且就是新加坡和东南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榴莲很出名啊，但是在新加坡在公共场所吃榴莲是这个很严重的这个违法，可能会被这个抽上几鞭子。第二，就是不能随地吐痰啊，或者乱丢垃圾，罚金也很高。第三，就是新加坡全线禁止口香糖啊，口香糖在新加坡像毒品一样，所以就不要想着就是带点口香糖过去平时清清口啥的，可能会被罚钱。最后呢，就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尤其我们中国来的游客啊，或者从西雅图去从美国去的，可能会觉得新加坡这个小地方太小了， 整个一两天在新加坡待一待就足够玩完了。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会错过很多新加坡这些地道的小文化和生活的体验，应该安排个差不多四五天左右慢慢感受一下，我觉得很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新加坡的这几天呢，你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或者说你对于新加坡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你意料中的惊喜或者意料之外的惊喜呢？
其实一开始呢，我带着这个旅游打卡的心态啊，想着快点去看完所有景点，但慢慢的我就开始放慢脚步，比如说在这个滨海湾沙滩的长椅上坐一坐，看看夜景，看看人群。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旅行不只是完成这个清单，而更多的是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到了最后一天，我甚至有点舍不得走。新加坡让我体会到了一种所谓在这个秩序中的温暖和温情，这是别的地方给我很少有的感觉。
哇，那听你这样一说的话，我都想马上飞一趟新加坡了。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你能不能用一些用一句话去总结一下你这样的这次的行程？
我觉得新加坡呢像是一座这个立体的交响乐，融合了历史啊、文化、美食和自然。走在那片土地上，我总能听到不同语言的交错，能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它提醒我，旅行不仅是看风景，更是去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我认为我可以给新加坡来首小诗，就是诗成潮声远，花影映华灯，多足同心处，和风万里生。
啊，那
谢谢，
确实是诗情大发。那么感谢泰宁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但这里是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